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欢迎收听《真道分解》，我是节目主持李崇恩。让我们每天按时投入节目的内容，来研习圣经神的话语。今天崇恩呢也为你预备了《创世纪》经卷研习的内容，共有23讲的安排。今天来到了第七讲哈，是要谈《创世纪》第六到第八章经文重点，从中学习。鼓励弟兄姊妹按时来收听，也在自己哈其他时间好好的来阅读研习《创世纪》的内容啊，透过你自己的学习还有节目中的一些讲解呢，希望能够更帮助你对这经卷的了解，也明白神对你生命的教导。好，预备好了就开始今天创世纪研习李崇恩的主讲。
天地万物来自神的创造，以色列人成为神的选民，
认识创天造地的独一真神，
进入人类救恩的永恒计划。
创世纪，李崇恩老师主讲。
创世纪六章五到八节经文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几句经文就简单地说明了神要审判世界的原因。原来在洪水审判世界之前呢，地上有很多人，也有很多罪恶。圣经形容当时世界呢罪恶很大，人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没有一颗良善慈爱的时候，也没有一点公义和清洁的德行。这种的情况呢，真的把神的心呢给伤透了，令神的心甚为痛苦。所以圣经就以后悔造人在地上来形容神对罪人呢，对罪恶的那种的忧愁，那种的恨恶。结果呢，神就决定了要借着大洪水的审判来惩罚地上所有的人，把他们尽都除灭，唯有除了挪亚的一家八口。洪水对于那个世代来说是一个严厉的审判，而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一个重要的说明，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第一方面，我们看见神是一位有恩慈，对人有宽容，也有忍耐的神。请看创世纪六章三节经文说，耶和华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原来在始祖犯罪之后，神就借着他的灵来住在人间，借此作为引导人、教化人的工作，叫人可以归向神自己。但是神所看见的却是人的罪恶越来越大了，生活也越来越败坏。因此呢，神就断言说，人既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但同时神也补充地说，然而他的日子还可到120年。那虽然人败坏的情况已经相当的严重，但是神仍然给予他们宽容，仍然以恩慈和忍耐的心来看待他们，给他们最后悔改的机会。活到120年，哇，这实在是一个不短的时间了。 神不单给罪人在时间上有机会，他更把挪亚这个人给他们来作为一个可信的证据，可见的见证。新约圣经彼得后书形容挪亚是传义道的挪亚，可见挪亚在洪水来临之前呢，他不但在建造方舟，他还向人传道，劝人悔改离弃罪恶。但可惜的是，当洪水来到的时候，除了挪亚一家八口之外，方舟里就再没有其他的人了。由此可见，当时的人并没有宝贵着神的宽容、神的忍耐，更轻视了神的恩慈，以致遭受洪水的惩罚。其实今天的情况呢，也是差不多的。地上充满了不义、强暴的事情，坐在天上的神早就已经把这些事都看在眼里，但是他公义的愤怒却还没有发作，仍然以忍耐、宽容的心看待这个世界，为的是希望地上能够有更多人悔改信福音。圣经指出，神并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意人人悔改信福音。如果身机旁边的你还没有认真的相信耶稣，那么盼望你能够珍惜神给你宽容的机会，尽早来认罪归向他。在神宽容忍耐的同时，我们会问，那谁是今天的挪亚呢？今天的挪亚又在哪里呢？圣经记载，挪亚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在当时的世代，他是个义人，是个完全人，他积极的做工，遵照主的吩咐来建造方舟，去传扬主道。虽然在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明显的果效，但是他实在是被主所用，也成就了神的旨意了。所以希望今天有更多的人明白神的心，在神的宽容忍耐当中可以兴起，尽上自己的能力，在这个罪恶世代里传扬主的福音，引领罪人归向真神。另外，我们也实在不应该忽略神的公义，他的忍耐和宽容真的是有时间的、有限度的。我们来看第六章十三节，创世纪六章十三节说，神就对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这个世界是神所创造的，地上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他所爱的，他也不是一位朝令夕改的神。可是神向那蒙恩的挪亚说，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又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要毁灭地上的一切，这实在是个不容易做的决定啊。但神说他决定要这样做，那为什么呢？原因只有一个，神是公义的，因此他不能不审判罪人，他不能不刑罚这个罪大恶极的世界。虽然人已经堕落犯罪，但神仍然深爱世人。不过我们也不要忘记，慈爱的神也是公义的主，神非常清楚地上罪恶的情况，他的眼睛鉴察全地，所以人的暴行都看在他的眼中，他一直以宽容的心去忍耐。但是神宽容忍耐人的罪恶也是有一个限度、一个时间的，到了时候他的怒气必定要发作，他公义的作为也一定要显明的。我们千万不要因为神的慈爱而忘记了神仍然是公义的一位神。诗篇145篇，诗人就这样说，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那神的慈爱是何等的浩瀚伟大，而他的公义呢，也是何等的真实不变。今天神仍然宽容忍耐着这个罪恶的世界，给罪人有回转悔改的机会，但是到了某个时候，神就要施行审判，彰显公义了。我们不要贪爱这个罪恶的世界， 也不要跟那些生活放荡无度的人一起，随从他们的行为，更不要心怀不平，嫉妒恶人，为恶所胜。因为我们要知道，神公义的日子快将临到，一切作恶的都要在他面前无所遁形。好了，我们再来看神向挪亚这个近前人怎样施行拯救吧。我们看创世纪七章十六节，创世纪七章十六节说，凡有血气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神准备以洪水来审判的时候呢，他首先吩咐挪亚造一只方舟来逃避洪水之灾。而当洪水来临的时候，圣经就指出，神就把挪亚和一切进入方舟的活物都关闭在方舟里头，只等到神吩咐他们出方舟的日子。相信呢，是没有人会愿意被别人关闭起来的，因为这样呢，会令被关闭的人呢受到限制，失去自由。所以呢，有不少朋友呢，他们就不愿意信耶稣，因为他们以为，哎呀，基督徒的生活呢，一定是很多限制，没有了自由，会失去生活的乐趣的。到底情况是否这样呢？我们看看哈，当时挪亚一家也真的被神关闭在方舟里，而且呢，有一年多的时间，但他们是甘心乐意的被这样关闭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挪亚一家知道，神这样做是为了要拯救他们，脱离洪水之灾。我们也知道这是神施恩赐平安的一种的作为，所以呢，我们不会觉得这种关闭是有问题，是不好的。反过来说，我们会为着挪亚一家和方舟里头一切的活物被神关闭而来感谢神呢。神为了要拯救挪亚脱离洪水的灾难，所以呢，就把它关闭起来。今天，神也要拯救你和我，这些属于他的人。那是怎样的拯救呢？就是用他的真理。神期望把我们呢，这个限制在真道之中，划定在真道里，甚至用个极端的字眼，就是用真道把我们关闭起来，借此呢，让我们远离罪恶，也远离他的愤怒，可以呢过得胜的生活，过讨神喜悦的生活。但现在有个问题哈，问题呢在于我们能否好像当天的挪亚一样，是甘心乐意的被神关闭起来呢？挪亚是因着信，自愿的进入方舟的，他相信神洪水审判的这个事实。他也相信神要以方舟来保存他的性命的这个安排。有一天呢，他还是要在地上开始新的生活的。所以呢，挪亚带着绝对相信神的心进入了方舟，是甘心的这样被关闭起来。今天我们看到世界上到处充满了罪恶诱惑，我们又怎样才能够保守自己活得清洁无罪呢？诗篇119篇的作者就曾经这样说，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话。我们用什么来洁净自己的行为呢？是要遵行神的话。我们如果要在今天活得清洁，活得干净，能够远离罪污的话，我们就要借着信心甘心领受主的道，而且要活在神的话语上，把自己的信心一直留在主的道理中，并且呢，遵照这些吩咐而行。那这样，主的道就要好像啊当年的方舟一样，保守我们，拯救我们。即使外面的洪水有多大，方舟里头的人和一切的活物都能够平平安安。今天遵守主道的人同样会被关闭在神所赐的真理和平安里。但愿我们都明白这一种被神关闭的好处，因而喜欢真理的教导，并且呢，在当中是顺服神的， 愿主借着他的真理来帮助你，坚固你。
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
我们看第八章一段主要的经文，八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这样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地还存留的时候，稼穑、寒暑、冬夏、昼夜就永不停息了。在洪水退去之后，耶和华叫挪亚一家离开方舟，而且放出方舟里所有的活物。走出方舟之后，圣经记载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而且在坛上献上燔祭。这个坛是一个燔祭坛，也是圣经记载里人为神所筑的第一个燔祭坛。挪亚筑起这个燔祭坛，实在带来非常的效果。因着他献祭的这个举动，神悦纳了他，而且神动了慈心，承诺以后不再用大洪水来毁灭地上各种活物。神更以天上的虹来作为他这一次立约的记号。我们相信挪亚自己呢，也没有想到过自己这个献祭的行动竟然引来神起意要立约的这个决定，成为整个世界的一种的祝福。如果说挪亚自己献祭的时候也没有想过这种的后果，那么他献祭的时候到底想的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筑起这个坛来献祭给神呢？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筑坛献祭的挪亚，盼望呢可以从他身上也有所学习，得到一些的提醒吧。首先我们可以看见挪亚是一个晓得感恩的人，他筑坛献祭就是为着要向神表达感恩之情，这是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好好学习的属灵功课。当挪亚从方舟走出来的时候，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面貌全新的世界。从前他所认识有关这个世界的人和事，那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新世界，而他心里也清楚知道这是怎样的一回事。如果不是神的大恩让他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避过洪水，那他们根本就不能够来到这个新世界开始新的生活。所以啊，他里面感恩的心呢，就催促他要为神筑坛献祭，好表达自己对神的一番谢意。虽然这并不是神的一个的吩咐，但挪亚的行动呢，实在是讨神喜悦，也叫神欢喜的。由此看到，神的儿女呢，也应当对神施恩的作为呢，有一个活泼、敏锐的反应，晓得去感谢神，归荣耀给他。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十八节就这样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神期望我们晓得凡事谢恩，在凡事上查验他的恩惠，又在凡事上献上感谢。所以我们不要做徒受主恩的人，蒙恩而不去感恩呢，实在有负了主的期望。路加福音记载了主耶稣的一次医治的行动，当时主耶稣遇上十个长了大麻风的病人，他们呼求医治，耶稣吩咐他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正当他们去的时候呢，就得了洁净。内中有一个人发现自己得到洁净，他就回来俯伏在主的脚前感谢耶稣，归荣耀给神。主耶稣看到这个情况就问了一句，他说：洁净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由此可见，主耶稣自己也期望蒙恩的人 晓得感恩，晓得感谢。另外的一段的经文呢，更叫我们认真看待这个感恩的真理。路加福音十三章记载了主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比喻中有一个园主，他有一棵无花果树栽在葡萄园里，园主来到无花果树找果子却找不到，于是呢就向管园的指出，既然这棵无花果树三年来没有结出一个果子，就应该把它砍下来，免得白占地土。这个比喻其实是指着多年来有负神恩的以色列民说的，但背后却说明了一个相当要紧的真理，我们的主非常乐意的施恩，但是他也非常看重蒙恩者对他恩典的回应，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知恩感恩又谢恩的蒙恩者，千万就不要忘恩负义，白白的领受神的恩惠。我们要像蒙恩的挪亚一样，懂得向神献上赞美，献上感谢，叫神的恩典呢是得着称赞，那么神的心呢会因此得到满足和喜悦的。
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如果你有任何的信仰疑难，或者想跟我们的主持人联系，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 1322-9966-122，抬头请注明真道。
我们再看创世纪第八章20节到21节上半节的经文，这样说，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耶和华闻那清香之气，就心里说，我不再因人的缘故咒诅地，也不再按着我才行的灭各种的活物了。那这里圣经记载挪亚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由此可见挪亚并没有马马虎虎的来献祭，他乃是尽上所能的奉献给神。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献上的都是洁净的祭物，都是神能够悦纳的，所以挪亚是把各类洁净的牲畜和飞鸟都拿来献上，可见挪亚献祭的时候是尽心竭力的。如果说挪亚献祭是他感恩的表明呢，那我们可以说他是尽了自己的能力，按神所喜悦的程度来感谢神的，难怪神非常喜悦他的燔祭。虽然挪亚的时代呢还没有旧约律法的这个颁布赐下，但我们可以相信哈，在那个时候神已经把洁净和不洁净的这个观念给启示出来了。因为挪亚建造方舟的时候，神的话语里已经把动物分为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相信挪亚是从神那里得着启示，知道神所喜悦的是洁净的祭物，所以就尽上能力按神的喜悦献上各类洁净的祭物，表示自己感恩的心。这一种尽己所能的奉献，神又怎么会不喜悦呢？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要讨神的喜悦，叫我们的主喜欢的话呢，我们也应该这样学习，尽上自己所能的来侍奉他。而且在一切的事上，无论是奉献又或者是感恩，我们都要尽上自己本分，尽上自己的能力心意为主而做，好叫神因此悦纳我们，就像他过去悦纳挪亚一样了。好了，最后我们来看看挪亚又是怎样开始他的新生活的呢？按照圣经的记载呢，挪亚和他的家人出了方舟之后，他们就要迎向新的日子，面对新的生活。那这真的是个全新的开始，他们要重建自己的居所，而且重新开始在地上生活。但请你留意，挪亚是怎样开始他们一家的新生呢？他是首先为耶和华筑了一个燔祭坛，在坛上献祭，在那儿感恩， 在那儿敬拜。挪亚在家人面前树立了一个美好的榜样，他是以感谢神、敬拜神来开始新的生活的。他选择了先来到神的面前，来开始人生的新的一页，那就是这一种先神后己、以神为首的思想，令挪亚的燔祭显得特别馨香。面对这样的一种的献祭的心意，神也不能不喜欢挪亚了。而这一些的态度、这一些的表达呢，都是我们要从挪亚身上所要学习的功课。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停地面对新的日子，我们有新的清晨，有新的晚上，也有新的季节、新的年头，甚至呢，不断会进入新的人生阶段。在这一切新日子、新时候的开始当中呢，我们到底有没有想到过神自己啊？我们有没有先来到神面前，向他感恩，向他敬拜，又向他奉献呢？在这一些的事情上，挪亚实在是我们基督徒的美好的榜样。圣经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神的旨意呢，是要叫主耶稣在凡事上可以居首位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独生爱子，他是从死里复活的头一位，他是教会的元首，也是万有的主宰。我们如果要成全神的旨意呢，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要把自己生命的主权呢交出来，交给主耶稣，常常承认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让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执掌王权，在我们的生活里居首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们的思想就必须习惯的想到主自己，在生活一切大大小小的事情上呢，都学习让这位主来掌权，让这位主来支配、来管理。所以呢，我们就要培养好美好的属灵的习惯，例如每一天清晨呢，清早起来的时候，可以先想到主自己，向主感恩，向主祈求，然后再把这一种想到主的心思意念继续的延续下去，在一天当中的大小事情上总是寻求神的恩惠，在行事为人上寻求神的荣耀，并且呢，也在不同的决定选择里头呢，询问神的心意。这种习惯呢，需要培养，需要操练的，但这些的操练也是对我们好的，帮助我们的心朝向神，操练我们的心尊主为大，让主居首位，在一切事情上先求他的荣耀，他的这个的带领。挪亚就是这样开始自己的生活，希望我们也学习像他一样，先神后己，以神为首。
如果你对真道分解节目内容有任何意见和领受，欢迎到良友电台网站真道分解网页的留言板与我们互动分享。
真道分解与你共勉，读经生活天天操练，明天再见。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